OK， 好，我们可以打开手上的笔记啊，这是我们好长了啊，我们大概一个月前啊所讲的啊所分享的内容啊。好，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啊，你也可以打开圣经，那、这个是上段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当中就有提到基督责备两种的人主要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第一种人就是他们假冒为善，为什么他们的口里面求上帝赦免他们的过犯啊，就常常跟神说，上帝啊，我是罪人啊，求你赦免，求上帝与我和好，但是他们的心却恨他们弟兄，意思说他们不愿意放下对人的仇恨，他们也不追求和平。这种人实际上虽然口里说是爱和平，但是心里面却不追求啊这个和平的关系。基督就说这些人他没有资格可以称上帝为天父啊，所以他们就不能求恩惠。意思说如果你去读那段经文，你会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赦免人，我就不赦免天父，就不赦免你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警告啊，它不是一个交换，而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渴慕和平神人的和好的话，你也会一样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但你可能会说人家得罪我怎么办？好，圣经的观念呢、我上次在营会有讲，不懂你还记得没有，就是我都吃到很大我才知道这件事的。以前我都一直觉得爱你的仇敌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连 Tom Cruise 都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太难了，爱你的仇敌怎么可能，对不对啊？所以我会认为，也是很多以前的人会认为，就是说爱你的仇敌是一个建议，做到加分，做不到没关系，因为很难。实际上呢，你要问为什么基督徒会有仇敌，基本上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有仇敌呢。其实圣经说的仇敌呢，是那些恨你的人，不是你恨的人，原则上你没有恨人。所以说爱你的仇敌呢，是爱那些恨你的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基础在哪里？基础就是在因为上帝爱这些抵挡他的人，就是你跟我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当然也要努力了啊，靠主的恩惠，我们就要成为那些真正能够赦免饶恕那些对我们不对的啊，就是对我们做不义事情的人啊。人可能你会说忍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关键呢，不是在你的忍耐有没有次数啊，好像彼得说饶恕几次啊，耶稣说几次啊？七次啊，便宜啦，七次，几次？七十个七。好啦，你就算对不对？你回家好，我就拿一张纸起来啊，看你什么时候满分，一天天就打勾啊，又骂我了，扣一分啊，一直扣，你总会扣到的啊，490次不多了，是吧？七十个七吧啊，七十个七就是完全，意思说上帝在掌权。报应的事情，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饶恕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不是因为我们道德比他们高，不是佛教，也不是因为你的忍度德行比人家好。OK， 这是社会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你可以说左派，哎，右派，哎，左派啊，左派思想。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爱那些恨你的人吗？是因为上帝会审判他们。哦，原来你们那么坏的，这不是叫坏，这叫公平。我们不报复，我们不恨，以恨来报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干净的手啊。因为只要我们一碰，我们就沾了罪，所以我们说不碰啊，这个东西虽然这个坏蛋是应该被惩罚的，但是不出于我的手，因为我的手会沾罪，所以出于谁的手呢？那个绝对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是相信审判的。 OK， 所以我们对爱仇敌呢，不是一般的社会或是你从小在学校学的哈、那一种的对人友善，不是那套来的。 OK， 我们是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因为他是那绝对公平按照他的心意来对待万事万世人的上帝，可以吗？其实这个才是安慰你。 OK， 如果我叫你一直忍， 你每个礼拜都来跟我讲，他又得罪我，你忍一下了。好像小时候，不知道你们家里很多兄弟姐妹，你们没有发现，如果你哥哥欺负你，你就去跟妈妈告状，对不对？那妈哥打我，那你妈讲什么？妈说：“哎呀，不用紧啦，忍一下啦。”没有，这个弟弟不会，弟弟很会撒娇，通常是哥哥，哥哥去告状了，说弟弟打我，那妈妈就说：“哎呀，你那么大了，哎呀，没关系啦，对不对？”你觉得哇，没完没了啊，对待这个弟弟啊，永远就是被他欺负，因为我是做弟弟的，我知道啊，我常欺负我哥哥 ，OK， 没有底啊，所以很绝望啊，是吗？不是，圣经是有出路的，因为圣经一再的强调，上帝必不以有罪为无罪的。OK， 所以不要把这个观念跟一般就是世人认为的好道德啊、好品德啊，他们基本上是否认了有审判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讲你不要恨他啦，你饶恕他啦，好像这件事就算了，就扫到床底没事了。如果事情可以这样扫到床底就没事的话呢，其实这个地上就没有公义了，对不对？有公义的，扫不到床底的，这东西是包起来寄到天上的，上帝处理啊。好了，我不讲太多，这是上次讲的了。不过希望说我们弟兄姐妹面对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人的一些安慰啊，或是一些的见证啊，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跟确信啊，深信他的公义必彰显。第二种人啊，耶稣基督在十六节啊，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提到第二种人呢，就是也是虚伪了啊。啊，你们要知道啊，圣经里面多数骂的人呢，我再讲一次啊，可能如果你听过就饶恕我了，没听过你再听啊，没听过你应该会惊讶一下，就圣经里面多数责备的，旧约先知骂的人，跟新约主耶稣基督骂的，还有保罗使徒所骂的，是谁 ？A 是非基督徒 ，B 是教会的人。A 还是 B 啊？还是 C？ 教会的人，你要惊讶对不对？旧约那么多的话，先知那么凶的责备呢，不是外邦人，偶尔啦，偶尔会骂了一些巴比伦的残忍啊，啊，这个亚述人的不讲道理。OK， 对，但是你可以说，多数都在责备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你说他骂税吏吗？提到一点点，做比喻的，耶稣骂有钱人吗？也不都骂了啊，就是比较坏的。OK， 耶稣多数骂的是谁啊？我们都知道的啊，法先生，对不对？法利赛人啊，我们都说信法的，法利赛人是耶稣基督最多骂的，不是因为基督妒忌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常常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假冒伪善。为什么法利赛人跟假冒伪善常会在一起呢？是因为法利赛人自居啊，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律法的诠释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牧师，就是他们认为呢，圣经是他来解释的，因为他有这个权柄，他熟悉圣经。OK， 好了，我问你了，如果你遇到一个牧师传道人啊，他自居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他所讲的他不做的。你会怎么样？你说感谢主，没看过这种人类，对吧？你当然会很，当然你会很懊恼，就觉得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子，对吧？好了，所以当时呢，法利赛人是教导律法的。OK， 他们从小到大，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学律法，所以他们是精通的。但是精通之后，他们是不守的。你每次抓他把柄，你说：“哎，法先生，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哦。第三十六条点二你不懂，那点有说呢，我可以不用做，他有很多他们自己定的规则是他们可以不做的，但是别人必须要做。好了，长话短说了，他们常犯这个毛病，但基督是上帝啊，所以看见了，所以基督就讲他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喜欢用禁食来讨人的欢喜。那这个禁食呢，不是减肥啊，我讲过啊，我有的要禁食哦，我要禁食。你禁食是因为你忙啊，考试啊，不没时间吃饭啊。圣经讲的禁食就是祷告的意思。OK， 如果你光禁食不祷告，那个禁食不是圣经讲的啊。好了，这些人他常常在众人面前表现他的禁食，就是他耶稣说他们 故意把自己搞得好像很累啊，没吃饭的样子啊，每个看到，哎呦，这个应该是进食啦，这种样子就是进食，很虔诚哦，第三天了还这样啊。OK， 那基督说假冒为善，他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进食，我们真的是祷告，我们要满足于上帝知道就可以了，不要让人知道。但不是说你要秘密把自己锁起来啊，意思说你不是用这些行为啊放在你的外表啊，要赢得人对你的称赞，可以吗？啊，那你说今天我们也要小心啊。有时你总是觉得你有聚会，你有出席崇拜啊，你有灵修祷告，你要做什么一些东西，可能你会好过一些没有看不到在做的人。OK， 啊，你不要跌入同样的陷阱啊。OK， 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要满足于上帝知道。啊，上帝是你唯一的见证人，啊，我们常常应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啊，有一个很好的操练了，啊，就是基督徒，如果你要，好像刚才下午我们有说啊，你要侍奉神，如果你用三个小时侍奉上帝，你要用更多的时间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圣功不是人的能力做成的，所以如果你用很少的时间来亲近神，但是你用很多的时间做教会的事呢，基本上你在做的事情是否认了是上帝属灵的工作，因为你这个预备的态度就表示你不看它是属灵的，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观念，你觉得说哦，预备分享圣经是很重要啊，你要看很多书很多书，但是呢祷告就吵吵，哎呀没时间了，哎，弟兄姐妹我现在没时间了，来快点啊，公祷，大家祷啊，拜拜啊！但是你讲话都讲了两个小时，祷告三分钟都是浪费时间。好，你基本上你在讲什么？你在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呢，查经呢是分享个人的知识，因为你不是很在意到底这些话语有没有进到人的心里面，最后有没有在人的生命当中起作用，因为那个不是用你的话带来的，那个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你不求表示你不看重啊。好了，不多讲了，这是上次讲的。好了，最后一个，耶稣基督也责备，也是今天要讲的，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说到当时有一些人，他们把一切的精力放在地上的财物，对吧？有一段话你们应该读过的，耶稣说啊，就是地上有虫来咬啊，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啊，你们听过啊？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你们要把钱放在哪里啊？天上啊！哎，谁有这个方法开一个账户吗？有一个骗子就跟他，哎，弟兄姐妹啊，你们要把钱放到天上来找我啊，我给你开一个收据啊，这叫骗子。为什么耶稣要讲说钱可以放在天上？是不是？等一下，哎，今天没有拿出来哦，有，这是不是你放到天上的？就钱只要一进去，它就会天上有一个记录说你把钱投到天上，是吗？不然为什么基督要这样讲？那这些的解经啊，如果你不注意，你觉得好像就接受了，但实际上你要注意的话呢，它不是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当耶稣基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的时候呢，那个财宝不是指钱啊，中文把它翻成财宝很要命，是因为有一个字叫财在前面，就让人马上想到钱。其实它应该翻成是宝贝，因为它原来的意思叫 treasure 其实不应该一定，当然对贪钱的人 treasure 当然是钱了啊，但是其实不一定是金钱来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如果你今天以什么东西为你的 treasure，很自然你的心思意念就在那个地方上，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的这个心思意念不应该在地上，你的心思意念要在天上。他不是叫你把钱放上去，他说你要把天上的事看为是宝贝，你才能够常思想天上的事。我这样讲你就明白了，你就不会想要把钱放进去，当然你要奉献是给教会用的，那钱上不去的啊，是我们教会用在弟兄姐妹的需要上面的啊。我小时候比较调皮，我每次在教会，我看那些小孩子奉，因为我也在教会小孩子的主学里面嘛，每次呢我就看那些人在 数奉献啊，因为我那个年代大家通常奉献都是银角的 okay, 很多的五毛一毛哇一大堆，你数了放一个袋子很大声，因为连他们拿去哪，他们拿去我爸爸的房间放在他的桌上，不是我爸爸吃钱啊，不是我爸就处理交给财政了、啊、然后呢我就有这个印象了，我就跟他们说我不用奉献的，你们给多少最后都是给我爸的，我就以为呢这些钱最后都进到我爸的账户，没那么好了，没有这回事啊，澄清一下，没有这种贪污，你明白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被教导，我们就以为呢好像钱只要一放到就教会的账的时候呢，好像就等于你放到上帝那里，不是的，这个钱是在教会上面用的 OK, 什么东西会到上帝那里啊？就是你的 treasure。如果你的心是很爱天上的事情，当你奉献金钱的时候呢，上帝就纪念你为天上所做的东西。当然钱还在地上，因为天上不用你的钱的啊，还在地上教会使用，但上帝就纪念你在天上纪念你啊，为这个国度啊所摆上的 OK。 所以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啊，用一个敬虔的态度来过我们属世的生活啊，也不被我们的环境所影响啊，常知道你在地上是为预备将来啊，你到国度里头的生活啊，所以不是两种分裂的心态啊，好像在这里过一套，然后以后时间到了我就转一下，我就变成另外一套的生活，没有的，今世是为你的来世，来世是佛教用语啊，不过就是为我们的将来了啊，来做预备啊，也更加的鼓励我们思想现在啊，思想那在天上，当耶稣说啊，对了，考一下你们吧啊，我以前也不懂这件事情，不过你们可能比我更好，你们一定懂。当耶稣说思想天上，你们有没有想过天上的什么？天上有钻石啊，因为启示录说有黄金的街道，嗯，我很想那个，是吗？你到底想天上的什么？有没有想过？今天可以回答我，没关系哦。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或是保罗说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他指的天上是什么？云吗？你没有好想的吧？天上的什么？天上的神，这样是吗？不具体啊，那我不浪费时间了。笔记上面是有的。其实圣经每次说想天上，不是空白的啊，它是其他经文所说的，就是坐在父右边的那个大祭司。你说哈，想这个，对，意思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我们的救恩呢、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日日夜夜都为我们代求，你在地上你竟然不求还得了，就是我们常要以这个为我们的安慰，以这个代求救恩的代求赦罪的代求为我们所顾念的啊。最后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得着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最终实现了，就是这个救恩啊，在基督里面实现了，可以吗？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啊 ，treasure 不是钱啊，是你自己要回答的。我问你，今天你的 treasure 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事业，也可能是你的宝马，你的一个玩具，可能 OK。那任何物质的，其实你都被耶稣所定罪了，因为他说这些都是会朽坏、会被偷的。所以只有一个可能，你的 treasure 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救恩的祷告，那是值得你一生去向往、去思念的，好吧？啊，凡是经历过救恩的人都会以这为宝贝了啊，所以我不用多说了。好了，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其实我们的主还没有，就是耶稣基督还会继续讲这个题，等一下我们再多说一点啊。我们来看今天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念好吗？ 就是马太跟路加啊这两段经文。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擦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你们读路加，他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擦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全身发光，毫无黑暗，就必然光明，如同灯的光照亮你啊！你说哇，怎么啊？又有灯，又有眼睛啊，又什么的？到底比喻啊？啊，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他，所以我笔记上面是有给你看了啊。他用眼睛啊，是身上的灯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来讲出人的心灵的世界。好了，我简化来说，眼睛呢，或是后面那个经文路加讲的人里面的那个光啊，这个眼睛跟这个里面的光是同一件事啊，是指什么？是指到上帝赐给人的明白，就是人内心的理解啊，理性跟明白。这个理性跟明白，上帝赐给人就好像灯笼匠，他可以指引人的动机，指引人的感情，去选择公义，选择光明的道路。那这个理性跟聪明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说的那种博士啊这种追求的学问啊，这个理性跟聪明是上帝所赐的，原本是给人做判断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人的理性跟聪明就堕落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以没有神为很理性，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以一些违背圣经的事情为明白，是吧？你看好像你孩子到学校去上课，连他老师回来就告诉你说，这个人是猴子变的，这个很科学，对吗？但这是信仰，不过随便的，他说这是科学，好，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很理性，但是这个理性呢跟我们信仰上有冲突嘛？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个理性？哦，这个是世界的理性，你要分开吗？没有啊，上帝没有给世界另外一种理性，这个也是理性，但是这个理性是堕落后的。所以堕落后的理性呢，就以违背真理为合理，以违背真理为明白。 OK， 但是本来不是这样啊，本来上帝引导你，怎么引导啊？他在你的里头放一个功能叫做理性，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选择上帝喜欢的事。好，这个耶稣的比喻叫做眼睛啊。好了，他说眼睛有两类，一种眼睛叫做好眼睛啊，叫做擦亮，这不是那个龙的眼睛啊，擦亮啊。另外一个眼睛叫做昏花，就是 evil eyes 跟 simple eyes 啊，就是如果翻白一点，就是一个健康眼睛跟一个生病的眼睛，就这样啊。所以一个健康的眼睛就能够看清楚，一个生病的眼睛就是判断错误。好了，另外一个字眼睛之后直接影响的，耶稣用一个字叫做全身，就除了眼睛其他的部位了啊。全身是比喻什么呢？全身是比喻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啊。人的心灵里头有许多的这种情感跟动机，来前面说的啊，它是需要被指引的啊。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眼睛是正常的好的眼睛，它就会让这个身体全身呢、就走向光明，就是没有犯错了啊，走正道。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是昏花，你的全身就走向黑暗，就是犯罪的里面。就好像一个人啊忘记戴眼镜啊，就出去就跌倒，你也不能怪他其他的部位嘛，你只能够说他眼睛没有做好判断，看没有看见那个坑啊，或者没有看见那个阶梯啊，就绊倒了。 OK， 就是这种的比喻，好吗？好，下面那句话路加讲的比较明啊，他就说他说恐怕里面黑暗了。如果你黑暗，这个黑暗很大，是指什么？就是我刚才前面说，上帝本来造人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个功能， 让你顺服上帝做对的事。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我们这个功能就失去了。刚刚前面说，我们以不对的东西为对的东西，我们喜欢得罪神，我们喜欢走黑暗的道路啊，这种已经不再是我们有时说软弱啊，一时软弱犯错的，是一种有刻意的哈、啊，有一种有计划的啊，一种的选择来的啊。所以基督在这里呢，用大黑暗，他说你的黑暗很大，他用这个大黑暗来讲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所以整句话是独立的啊，你可能觉得奇怪，上面耶稣讲财宝，突然间有一中间一段话呢，耶稣讲到眼睛，说嗯，好像跟门徒上一下圣路课、啊、不是啊，他突然间这句话有一点就是不在整个 context 里面，但是这句话是要提醒门徒要注意啊，要审查自己的灯啊，就是眼睛是否有常常发挥功能。就意思说他们要常常审查自己有没有常常顺服上帝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如果你信了主很久，你常常聚会，常常做很多的事情啊，祷告啊，服侍啊，但是呢你不断的啊，慢慢的忽略上帝的话语，也不再顺从圣灵的感动，其实你是走在黑暗的当中啊，因为你里头的光或是你的眼睛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很多的错误啊，如果坦白说了，你说基督徒不会去拜观音的啊，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啊，有人就买一些观音的项链叫你戴，我们就说不会啦，不用啦啊，就是我们不会去做这种去拜拜啦，去什么买彩票啦，去什么上赌馆啦什么，我想稍微明白的人都知道啊，这些都不会做。但其实基督徒常犯的是什么，就我们比较就是比较多时候犯的这个错误，是我们在动机上面的罪，是不是？就是说你礼拜天你会在这里，但是我假象啊，当然不算假期啦，虽然你们都在假期之前啊，举个例，就说礼拜天崇拜你们都会在这里啊，举例啊，那你不会去 shopping 什么了啊，你会在这里，好，这表示你做对的事啊。但是你犯错的地方在哪里呢？你来这里你会犯错的地方就是你的动机。你可能为了怕我打电话给你你来啊，这是你的眼睛昏花的原因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基督徒很少在这种表面动作会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跟门徒说啊，你们要注意你的眼睛，他们有时候你要注意你的动作啊，就是我们常常要审查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话上面有一个坚定的追求啊，跟理解跟认识啊，有一种心智要顺服上帝，多数的时候你在动机上面是错的。就算你叫你孩子读圣经，可能你的动机是希望他以后英文好一点可以找到工你不要好笑啊，我跟很多父母讲话我会想跳海的，有时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东西把孩子带来很好啊，让他以后娶教会的女生比较听话啊什么的，哇你会受不了。当然这是父母的顾忌啊，我也明白，但是你说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对的动作却有这么奇怪的动机，是吗？而且他的情感也很奇怪啊，就是说很带着个人的这种欲望，而不是因为爱上帝的这种推动啊。好了，不多说了，我想你们已经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耶稣基督跟门徒说要查验你的眼睛，一点都不夸张啊，也是我们应该常常审查自己的。好了，这个完了，下面24节啊，我们来念一下嘛。24节马太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个路加讲的也是一样，就不用读了啊。他在指这个，好了，你说哎，又回来讲这个课题了，对。所以弟兄姐妹啊，特别弟兄们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软弱，他讲两次啊，所以你要听两次啊。前面讲过了，他说你的 treasure 你的宝贝 哎，他说你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他现在在解释这个事情，而且他更严厉。他这一次解释完之后，他告诉你，如果你选择在地上，最终你是以身分开的。这里是有一个，你可以说一个警告啊，或者说一个审判的话。OK， 好了，我们人呢，常常都会骗自己了。我们是知道不可能，但是我们都尝试同时爱上帝又爱自己的欲望，就是这里耶稣说的爱世界爱马门 又爱上帝啊，我们都想要在当中取得平衡，对不对？多数的人告诉你你要好好工作，也要好好做基督徒，所以你去很多的教会啊，他们的话题通常就是怎么平衡。我没骗你的，就是我们教会不会这样讲，但你去别的地方，你会听到很多的讲座都是在教人怎么平衡家庭生活，怎么平衡教会生活，怎么平衡，还有什么你们可以举例子吗？学生生活，什么生活什么生活，都是强调一个字叫平衡。你现在是 Yoga 是吗？你在搞 Yoga， 你要平衡什么？圣经没有要我们做这种所谓的平衡，是因为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要丢掉另外一边，而是我们把另外一边交给同样的上帝去管，所以它不是平衡的观念。平衡呢，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做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你平衡，我最少点一点，你就没有办法否认了。讲平衡的人呢，他就有一个空间，那个问题就在这个空间，到底这个空间里面有没有上帝？那你说，弟兄姐妹，做工的时候就要专心为老板工作，因为你拿薪水。所以呢，在做工的时候不要读圣经，在办公室的时候不要祷告，听过吗？很合理哦，你拿薪水吗？你不要浪费公司的电啊，读圣经吗？对吗？好像很对哦。但是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孩子生病，你打不打电话？打，孩子生病可以。啊，你把上帝放到低一点 ，OK， 我原谅你。那你在公司，你有没有上网订一下你的飞机票？会啊，这抓紧机会便宜吗？到家就没有了啊。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开始问了，你讲这种平衡啊，你说啊，来到家里就有家庭时间，在工作时间，所以说你把自己分完之后呢，我就问这些空间里面有没有上帝？你很难回答我的。OK， 所以把这个观念改过来，这个平衡其实是给人找一个借口，是可以同时宣称自己爱神，但是通常又偷偷的爱自己啊。所以这里几千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就知道我们会这样，他就说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就是又侍奉上帝又侍奉自己的欲望，因为没有人可以同时有两个主人。所以你怎么工作呢？其实我们的工作的里头，主人还是上帝，你是把工作交给上帝，所以你不需要分，也没有所谓平衡，就是一心一意为上帝，好吗？那不是我讲的，你读这段经文你会明白啊。那好了，另外呢，这里说钱、富人、财富，其实不是上帝所定罪的啊，你们不要误解啊。基督教总是骂富人啊，富人就是上帝不喜欢的，不一定啊。所以这里不是说富足的人就不会信神，他们就会爱钱，不一定。这里要责备的是那些全心全意爱财富的人，就是他们把财富看为是 treasure， 连他们就已经把自己交给了财富做奴役了，做了他的奴仆去了，所以他不可能有上帝做主的，他一定以马门做他的主，他已经做了这个选择了啊。所以基督所责备的邪恶啊，不是金钱啊，这里不是讲金钱是上帝赐的，但是基督所责备的邪恶就是这些人，他爱世界，但是嘴巴却不承认，他的心是三心两意的对待上帝啊。所以当一个人不愿意单单相信神，不愿意单单依靠上帝的供应呢，他们外表可以继续啊，就是参加教会参与侍奉，但是他的内心的不忠啊，对上帝其实有另外一个主人啊，嘴巴说是神我的主啊，但是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主人，就是偷偷养着的那个主人是马门啊。人上帝就把你一切所做的 就看为是邪恶的。OK， 因为我们没有真的以他为主。啊，假冒为善的人有一个习惯，他们常喜欢在一起，因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彼此比较，那就很安慰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太好，但别人都一样，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有时一些人呢，会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谈一些，我说在教会啊，他们会比较谈一些呢，就是一般情况没有办法谈的话，啊，因为呢，这个对象那个跟他讲话的那个人呢，跟他差不多，对吧？所以有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谈属灵的事啊，哎，你们就告诉我说很难哦，我想讲那个对方不想跟我讲嘞啊，我走过去说啊某某姐妹啊今天的信息不错，连对方说哎茶点很好吃，大家就讲啊，因为人家不想跟你说这个嘛，啊我说你要小心，就是开玩笑啊，我们茶点的确是好吃了，不过我说我们不要。啊，被这样的事情啊，就牵引过去啊。我们还常常坚持说，我们应该以属灵的事情为重。所以，别人有时把你扯过去，你还是说好，我用爱心啊，把他带到应该有的道路上面啊。我不做那些在这种机会当中彼此找安慰啊，好像觉得对方跟你差不多，我就不用很内疚啊。我不用这个方式来安慰自己。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太多明显的地方，我们的主是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你看到吗？如果耶稣说你们可以半心半性半力啊，你就安慰了，说没事了。你知道上帝这样要求我们的，就是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主，还有爱人如己。坦白说，不做这个，不是坦白说，原则上就是不做这个就不能够承受永生啊，不是信耶稣啊，哇，你去找你那个牧师算账了。如果你认为你信了耶稣，你不用遵守上帝的话，你就可以绕过律法得永生的话呢，你基本上是没有看圣经。 OK， 我再说一次啊，上帝没有改变他的心意，人犯罪之后，上帝还是说要守律法才得永生，只是现在你要靠基督完成上帝的要求。所以今天你做基督徒常记得啊，没有改过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名的神仍然是我们第一要求。所以两个主人拜马门没门啊，这个进不去啊，没有的你狗血了，因为上帝要的是尽，就是完全的意思啊。好了，你说糟糕了，我今天回去要忏悔了。Well， 对真信徒来说啊，我也相信我们不能够做到无时无刻啊，有时我们还是会被引诱啊，我们可能会被一些的工作啊，可能会被一些的好处我们被引诱，我们可能会跌入贪婪的试探当中。Okay？ 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跌入贪婪，并不一定就说你是全心全意贪婪，对吧？你跌入贪婪也不一定说你是主动去贪婪。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被试探，好像有了两个主人呢，并不表示你是耶稣这里所责备的啊，因为你是软弱嘛啊。那但也不要太过安慰自己说哦，每次都是软弱的啊。你应该像这里说的，如果你真的是软弱，当主人提醒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应该是马上回转，对不对？好了，你说我从来不知道，好了，今天你知道了吧？你回转了，就说你不能够一直坚持自己说我是软弱的，因为软弱的人呢是不喜欢软弱的。你去医院，如果那个人住在那个病床上面说啊好舒服，基本上他是在旅店，他不是在医院，知道吗？如果他是真的在医院呢，他很想要出院的，因为他不享受这个软弱。生病的人不享受生病的，开玩笑。啊，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的，不是开玩笑，我讲太多开玩笑，这是真的，对吧？所以讲回来，基督徒总拿软弱给自己当借口的时候，最后是什么？最后其实是你享受，所以变成它不是软弱，它是你的真面目，连你就是耶稣所定罪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说哎呀，我被老板试探啊，要我追求更多的金钱，好，当上帝提醒你的时候，你很快就回来了啊，因为你很愿意追求 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好吗？好，快点啊！最后一段经文是很好的啊，其实我们常都会读给大家听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忧虑啊。我们想我们当中，有孩子的啊，或者快要生孩子的也会忧虑，已经有孩子的也会忧虑，要孩子在长大的也会忧虑，孩子要嫁人也会忧虑啊。总之，你的忧虑是无穷无尽啊，你生活一定一直有忧虑的。现在我们要解决了啊，忧虑怎么办？其实耶稣有讲啊，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忧虑。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的第二十五节，来，一二三。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OK， 那下面路加类似啊，你们可以看，我不读了。好，第一句话，耶稣责备啊，他说你们啊，是责备当中的人，说他们为过度啊，为着吃跟穿忧虑。OK， 这段经文也给了啊一个答案啊，就是怎么样去医治这种的病态啊，就是一般人都有的。OK， 啊，第一要紧的，我不知道是在这里听到的，还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啊，就是忧虑是从魔鬼来的，弟兄姐妹啊，在主那里呢是完全没有忧虑的，对吗？忧虑的人呢是没有信心。如果你不忧虑，我基本上说你不就是 baby， 不然你就是不清醒的人了。不，你不，我们不是佛教啊。其实你读圣经，圣经没有叫我们不要忧虑的。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是忧愁之子。保罗，如果你看他的书信，他什么时候不忧虑过？他是，当然他不是为他的金钱忧虑，他是为教会。所以忧虑本身 ，OK。基督是忧患之子，不是无忧虑啊，但忧患之子。但是其实上，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没有完全摆脱忧虑的。完全摆脱忧虑的时候，是你是一个完全人的时候。好了，我现在说了，当然我等一下解释耶稣跟保罗啊。但忧虑是什么目的？其实忧虑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来的。上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困难，产生一种忧虑的感觉，目的是什么？目的要你谦卑来依靠他，就是他让你肚子饿，你会找东西吃，最后你发现呢，哦，妈妈煮的最好吃，大概是这样，就是你会回到家里来，对吧？好像有的父母跟我说，我说你孩子今天在那里，我不知道跑去哪里玩哦，我说你不紧张，不用紧了，饿了就会回来的啊，哇，他好像养羊养牛这样啊，就吃饱会了。其实当然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上帝让忧虑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时时刻刻仰望他的救恩。所以第一点要澄清的啊，这是合乎圣经，不是我讲的，就是呢，基督徒不可能完全没有，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完全没有忧虑呢，他在可能他误解的，后来他就是撒谎，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罪啊，你一定有这种不和谐感在你的生命里头的，而且上帝为了救你，他就会让你有忧愁，以致你会回到他面前求他的恩惠。 OK， 好了，如果基督徒不能完全摆脱忧虑啊，刚才我说耶稣忧患之子，不是说耶稣有罪啊，而是耶稣承担我们的痛苦。连保罗有忧愁，因为保罗其实也是像我们这样，他有限制啊，所以他不能够知道一切，所以他每次为教会忧患的时候，保罗说他祷告，所以这个 make sense 啊，这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好了，比较难的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不要忧虑？他实际上耶稣责备的是过度的忧虑 ，excessive worry 啊，跟 worry 不一样的。OK， 什么是过度的忧虑？打引号啊，因为这是一个名称呢。那当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啊，你想要一些在你自己范围以外的东西，很多人都要了哈、啊，就是我要做总统嘛、啊，大概是这种想法，就是你要做一些自己能力以外的东西，连你漫无目的的去忧愁，这叫做 excessive worry， 你明白意思吗？就是有一个人他不切实的去追求他的生活 ，OK， 他没有 他不会骑脚车，他要买奔驰这样啊。然后他天天就说为什么买不到奔驰啊，为什么啊，一直在想这个东西。不是因为它很大，而是这是一个没有目的的，所以这种叫做过度忧虑。第二种更多人犯的，就是呢他有很确实的目标他要追求，但是呢他想靠自己去追求，而不愿意靠上帝，所以他就会陷入过度的忧虑。你看多数人是在这个情况，他觉得他需要有一个成就，他的事业上，对不对？他生活要有一个就提升，但是呢他问透啊，他可以跟老板求加薪，他可以找更好的工作啊，就找各样的机会，但是有一样不做，就他不肯来到上帝面前求。所以呢这些的压力就最后成为他的忧虑，这个忧虑叫做过度忧虑。那这是基督所责备的。你们明白吗？就是平常你的忧虑啊该有的啊，其实这不是基督讲的啊，基督讲的就是人自信傲慢啊，想靠自己啊，就是成就那些人生的理想，连最后他就陷入这个陷阱里面啊。那其实你看诗篇呢，大卫在诗篇127篇在纸上有啊这句话，我们读一下嘛，就是大卫在诗篇127篇第二节，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读完你不懂他在讲什么，对吧？我就帮你放了一些挂符啊，就这不是我的解经啊，这是本来的意思。他说你们，这个你们不是我们基督徒啊，他去责备这些世界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世界的人呢，就是很努力的生活 ，OK？ 你们想要这样要那样这样，连大卫说枉然了。你要的那份安息呢，是只有耶和华所喜爱的。”他说这种人才可以安然睡觉。所以他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可以为生活的需要做计划做努力，但是你永远记得啊，你可以安然睡觉不是因为你全部东西都得到了无忧无虑，不是，你永远都会有不够的，你永远都需要努力的，但是你因为依靠那护理万有的上帝，所以你会安然睡觉，你不会陷入过度的忧虑当中，或是说你不会陷入耶稣责备的人当中了，可以吗？啊，所以正当的忧虑是什么？正当忧虑其实是介于一个懒惰的人跟一个不幸的人的中间啊。那这些懒惰人就逃避责任了，哎呀，全部交给主了，没有就是上帝的意思了，什么都不用做了啊。另外一种不幸的人就是全部掌握在我手中啊。其实这两种人呢，最后都会陷入这些。就是无止境的忧虑啊，但是正当忧虑就正好在他们的当中啊，他们知道他们有需要，他们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东西啊，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同时又知道一切都在护理万有的上帝的手中啊，所以基于这个原则，你可以按就是按你的本分啊，尽你的本分去工作，但不是靠自己啊，好像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家庭有保障。不是，而是你深信你的工作是出于上帝的呼召跟命令，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把我们的需要啊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所以基督在这里讲的话，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呢，他不是在指我们正常应该有的劳碌啊计划啊跟工作啊预备，他是指那些就是这里讲的吃跟穿啊，是讲那些不信上帝啊，不愿意依靠上帝，而忧愁自己可能有一天会饥饿，可能有一天会吃不饱，可能有一天会穿不够啊，好像他的一生就是这一些东西。你们会发现有人是，就是我给一个例子啊 ，excessive， 好像他可能现在他的生活都没有问题啊，他每个月都可以储蓄100块、200块、500块、1000块 ，OK， 他有一定的储蓄。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有点担心，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变化呢，可能有经济危机呢可能以后什么什么他会 project， 就把自己放到未来，连给自己制造很多的危机感，连他就产生忧虑了，他说现在是吃够的，对对对，现在是有剩的，对对对，但是以后可能没有嘞， 啊，我就很忧愁了，我为这个很忧愁，好像他一生就是吃跟穿而已，没有别的东西想，他就想这个。OK， 那你想，其实你不会觉得太过陌生，对不对？这种人很多的，特别在国内啊，啊就是大量追求物质的人啊，其实他们只有越挖越深的，就在这个坑里的话，他是一流沙来的，你以为你很快就挖到底啊？你挖不到底的，你越挖就越深，你越陷就越深，你上不来的。OK， 最后把你埋在里面。生命不是只是吃喝，啊，所以让基督徒要警戒啊。OK， 我们可能有好的生活啊，可能有一般的生活，其实我们都相信我们没有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他要我们不断的被提醒。我们是在他的看顾之下，我们需要依靠他，好吗？那耶稣讲的答案呢，他就解释了嘛。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过度忧虑，他就解释说，答案是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过衣裳。这句话很奇妙的，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解释啊，你可能以为耶稣只是就是他用吃跟穿来对应嘛。其实耶稣在这里他指出，他说你看看你的生命，因为他问你，如果上帝给你生命，上帝不在乎延续你的生命吗？就是赐啊，就是延续你生命，对不对？他说生命胜于饮食，就是说你的生命比你延续还重要。他意思是说，上帝如果给你生命，他岂不给你延续吗？如果他不给你延续，他给你生命做什么？你想想也有道理，对吧？如果你今天不愿意依靠上帝是延续你生命的那一位，其实你对上帝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你在嘲笑上帝，耻辱神，因为你好像在说上帝是没有目的的把人造在地上，因为他好像把生命赐下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想要延续你，所以你担心的不得了，整天啊想要这边抢那边偷，因为你想要活嘛，好像上帝不知道要怎么办，好像一个lost 的一个父亲一样，不是可以吗？那后面呢要结束了啊，后面就是例子啊，耶稣就举了几个自然界天天看到的东西来鼓励我们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得到安慰。我们来读耶稣基督用的例子，26节，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啊，路加呢就把那个鸟讲成什么？他说你想乌鸦啊，路加讲乌鸦，人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可能路加以为黑色的都是乌鸦，不是，有特别意思，等一下后面会交代哈。那，啊，回来这里，就是上帝不要我们过自己的界限了，啊，去忧虑，因为这是不幸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基督就指出了一个治愈的方法啊，就是怎么样去治疗这种的病，就是要把啊，信心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面啊。然后就举例了，他说你看飞鸟，他说上帝不是养活他们吗？啊，他说你呀，啊，是有上帝形象的人呢，啊，难道上帝不看顾你吗？啊，这是第一层啊，你明白吗？就是基督就是很平常说，你随便看外面啊，你说飞鸟，然后他就问你，你明白吗？飞鸟是怎么样的？其实你不明白，对不对？你说生物学家是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他们是怎么样活的，就怎么样得到供应，没有完全解释。然后就反过来问他说你呢，你不是飞鸟哦，你是比他贵重的多有形象的人哦，你岂不在羞辱上帝？如果上帝好，你还在说上帝好像看你比鸟还不如这样啊。所以他就说鸟呢是怎么生活的，耶稣基督说，他说不种不收。那不种不收呢，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用做工啊，那这个要特别交代啊，就是他不是在鼓励我们基督徒也要像鸟这样啊，不种不收啊，等着天上掉下来，没有，他不是教导我们懒惰啊。耶稣基督他说鸟不种不收呢，不是说鸟真的是没有付代价，鸟是有工作的啊。现在夏天现在比较没有啊，如果你五六月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每天早上是鸟叫醒你的？大概那4点就来了，我的那边的鸟晚上是燕，白天是哇，总之鸟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特别多鸟。那每天是鸟叫醒我的了，那因为他们早上来唱歌啊，不是早吃的， 努力多了啊 ，OK。所以耶稣说鸟不种不收，不是说他们懒，他们到上帝的那个福利局去找虫吃，不是。他只是在交代说，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到底上帝怎么样供应他们 ，OK。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反过来说我们，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认为可以帮助你的东西全部失败了 ，OK。你自己说我可以找这个找这个，全部不行，关门。他说你不要失望。因为呢，你不明白的那个鸟啊，上帝都养，意思说上帝会用超过你理解的方式去来供应你。所以这句话翻的不是很好呢，就会让你以为他在鼓励我们过一种好像嬉皮士的生活，拿着一个吉他到火车站去，总是有东西会吃的。不会的，他不是讲这种生活，可以吗？他是鼓励我们。那他就讲鸟啊，刚才我就跟你们说为什么讲乌鸦啊，这是犹太人啊，路加这样子讲是因为犹太人普遍认为是这样。他们认为呢，当这个小乌鸦被生下来之后，就是那个蛋啊，不是直接生啊，人孵出来之后呢，母乌鸦就飞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小乌鸦可以活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妈妈不在的，所以他们都会说小乌鸦都是上帝直接养的。所以这里呢，他说耶稣说鸟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哦，孔雀啊熊猫啊，不是啊，不是一种好像很被人常常供应的动物啊。它是在指大家都公认不被照顾的动物，但是却活下来了，因为是上帝照顾的。你跟我是特别被照顾的，因为我们比熊猫还要贵，有上帝的形象。 OK。好了，接下来要完了哈，再给我几分钟我搞定它。 OK， 27-28节，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为何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好，另外一个其实路加也讲差不多一样话了啊，所以我一样啊，就是有一点加强，就是说最小的事你上学不能做，就是说这个寿命啊你都做不到啊，所以路加责备啊记载耶稣责备他们。那总之这段经文呢，基督又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过度忧虑的人呢，其实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连他们的生命气息，就是他们生活的底线，他们都不能够掌握，他们还有本钱去忧愁其他的东西啊。意思说这些人太狂妄了啊，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啊，可以达成他们一切的设想，但是他们那个努力的基本就是他们的命啊，都不在他们的手里，你还能够做这个梦吗？很多人都是在一个人生的高处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没有明天，对不对？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是正常，通常你是在人生走向就是年老啊，那你在发现你没有明天，因为你预备好了没问题。但是被咒诅的人呢，通常是呢，他以为明天就是拿奖的，但是他发现他没有明天。就好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那个财主，他把他的一切的货装满了新的仓库之后，对不对？好不容易装盖了就装了，连他装完那一天，他就说我的灵魂，你从今以后可以快快乐乐吃喝，对不对？耶稣说一句话说，无知的人啊，不用从今以后啊，今天你就死了。今天哦，原来他做完他没有明天哦，这是咒诅。所以耶稣基督就跟这些人啊说啊，你们想很多哦，整天做梦啊，要这样要那样的。我想问你，你那个寿命的底线是谁给你的？你连那个都不掌握，你有本钱忧愁过高的东西吗？没有啊，这是给你反省的话了啊。好了，最后一个是安慰的话，我就结束了。他讲所罗门啊，所以我们读一下。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扔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啊，路加也是一样的话了，所以他最后还是一个安慰了。他知道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远远超过了人能够产生的丰富。 啊，真正的丰富是上帝那里来的，他的恩惠啊，没有止境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人所能够做的，所能够得到的都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丧失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基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如果你们读啊，两个都有讲了小信，对吧？你小信是什么信啊？有人说，哦，我的信心是小信的，因为耶稣讲过。好，想问大家，什么叫小信？有没有定义一下？有没有人叫大信、超大信啊？到底这个信心有没有一个尺寸？怎么定小跟大？有重量吗？没有的，信心只有一个状态，就是正常跟不正常。所以基本上小信啊，软弱的信心啊，迟钝的信心，这圣经用的话啊，都在指什么信心啊？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信心。什么叫不正常的信心呢？不正常的信心不是信心不正常，不正常的信心指到你不正常。就是呢，你的车啊，你的引擎是好的，但是你的车不对，所以引擎配不上。就上帝把信心给你的时候，信心是来领受上帝的话，但是领受完之后呢，发挥不了作用，可以吗？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从圣经里面是知道上帝是慈悲的、怜悯的，他叫天父。犹太人是知道这个的，但是为什么这种知识一点都不改变他的生活，他还是过度忧虑呢？耶稣说，你们小心，意思说你们是不正常的，你们所知道的跟你们的生活没有关联，你们所明白的圣经就是真理啊，没有改变你们生活的态度啊。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你们常常听到啊，常常看圣经查经班，你要常问自己啊，如果我的信心是正常的，我所知道的就直接反映在我的生活里面，对不对？如果你常常知道一回事，但是生活是另外一回事，你就是这种人啊。这种人基督是给他们一个警告啊，就是啊，当然是不应该了啊，就是时间到之后，他的这个不正常的信心会被表露出来啊，会成为他跌倒的地方啊。所以但愿我不再重讲了，这细节你们可以看那个笔记，不过整段的经文重复了三次啊，不同的比喻啊，讲鸟讲花啊，最后讲寿命啊，其实都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会有忧虑，我们也应该为生活当中做计划，但是避免让自己陷入一些过度的，就是拒绝依靠神，只想依靠自己的忧虑，可以吗？啊，忧虑让你回到神面前，忧虑困难让你更加的小的追求救恩。那我讲最后一个例子，我结束了，刚好一小时啊。那每个礼拜我们都祷告了啊，我们教会同工我们的祷告，我就讲这个例子了啊。那我们常常都听到弟兄姐妹的祷告事项，那我不是小耳朵啦，是你们跟我讲的，我没有放小耳朵了啊。我常就是知道你们的困难，我们在祷告会就为你们的身体啊困难啊祷告啊。那其实听到弟兄姐妹有忧虑不是问题啊， OK。哎，当然有人很怕啦，哎呦，又来了，就很怕听到这种东西。但实际上呢，听不是问题，也不是一个重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新华，今这个礼拜我睡不了，因为我哪里不舒服 ，OK？ 你很怕吗？不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不要跟我讲，你不用怕嘛，对吧？其实你在意的是什么？你在意的是说，好啊，你有这个忧虑，你有这个困难，你做什么？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没有后面那个部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状况报告一下，这礼拜睡得很好，谢谢，好打勾啊，下礼拜睡不好又打勾啊，好，我们知道睡不好，是这样吗？其实我更要听到的就是这个，就是这里今天讲的，好啊，你睡不好，你有忧虑，你做什么？因为这个忧虑本来如果发挥正当的话，他就把你知道吗引到天父的面前。你说因为我睡不了，我就想到我应该回到父的面前，因为我担心我的孩子，因为我担心我的家庭，因为我担心哪哪哪哪任何东西， 哎，我就想到天父的供应，我就回到他面前，我就想到我的救恩更宝贝。我要听，我当然不是我要，我很安慰。如果有人走完这条路啊，不是走到一半报告就完了。嗯，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在处理一个需要，因为其实最后给你能够健康啊，给你家庭的问题解决是上帝啊。你呢，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是为你祷告，也是你能够祷告，是吧？我们不是说上帝啊，让他好，让他得到他要的东西，不是。我们为你祷告，是说上帝，你开他的心，让他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开口祷告。他因为病成这个样子，他终于求，而且他第一次求，他就求到救恩，他就得救了。那我常听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打电话来，摩西亚，你为我祷告好吗？我说你呢？我不要了，你比较灵，你为我祷告。我收起，算是我收费了，你叫我提供这种服务，我跟你收费了。你明白没有意义啊？我为你祷告是你要自己祷告，因为你可能上帝就是让你病成这样，就是要你第一次开口来到他面前说，我是罪人，我需要你怜悯我。你会发现他给你那个恩惠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他不单医你的身体，他还救你的灵魂，好吗？啊，所以我们不怕听到弟兄姐妹有问题有困难，但我们也应该往一个对的方向啊，就是不单只是说我把这事情跟大家讲，大家为你祷告，不单只是这样啊，我们希望说这些的忧愁忧虑最后是在基督里面找到安慰，找到解决。好，我们一起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慈爱的主，也感谢你，你是创造我们，也是生命气息给我们你没有就是丢弃我们在这个世上自己寻找生活的方式，主啊，你供应我们的需要。哪一天你让我们有缺乏，我们相信是你引导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不会好像世界的人一样，好像那些没有父母的人一样好像没有天赋的人一样在寻找各样的帮助，而是我们很有信心的知道一切的需要都在我们天父上帝的手中，是吧？也帮助我们在当中在挣扎的你特别赐恩惠或许我们已经放弃祷告，我们在困难太久，我们已经以为这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既然这些的困难仍然搅扰我们，我们相信你还是在提醒我们要向你来回转，是吧？你就除去我们这样的一个懒惰除去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让我们不再做小性的人，让我们所知道的跟我们的生活是搭配的，让我们所相信的就反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听你话语的顺服你话语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谢谢我们来唱一首